在如果一个人不止被主得着了，而且能完全看见耶西别的教训，能看见耶西别的错误，不止自己能够醒悟过来，而且能把教会从巴比伦那个光景里面带出来，那弟兄姊妹，这里不只需要看见，这里更需要勇气。因为现在你所对抗的不只是一个堕落的教会，今天你所面对的，因为这个妇人乃是骑在一只兽的上面，所以谁和推亚推拉作对，谁和这个巴比伦作对，谁是和全世界作对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要得着一个器皿，勇敢到一个地步，他不只能在教皇面前站立起来，他也能在那个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面前也能够站立起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凭着马丁路德、加尔文和斯文格里，他们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件事呢？需要一个神经非常刚强的人才能为主完全。如果我们稍微读一点马丁路德的故事，我们就知道神怎样的得着他。他本来可以说是神经是最脆弱的人，因为他里面一直有一个不安的感觉，他看见神的义，他觉得神的公义要要求他的一切。所以我们知道每次听到打鱼的时候他会心惊，所以这样的人我们知道是神经脆弱，是经不起一点打击的。但是最后他能够在全国贵族皇帝的面前，他能宣告神所给他看见，他能够抗拒，抗拒不只是抗，他能够抗拒耶西别的教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说这个绝对是神自己的工作，神能够得出一个器皿，两个器皿，三个器皿，然后借着他们就把这个复兴的曙光带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特别要来看沙迪教会。沙迪教会是接着就在推亚推拉到了最黑暗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兴起。那这些人是教会中的少数，是教会中的余数，这就是沙迪所代表。那么沙迪呢，教会乃是给我们看见神所恢复的教会，乃是给我们看见从巴比伦现在神借着所罗巴伯带回一批人来，那这一批人愿意回到神旨意的中心，他们在那里跟随主。那么这个就是从公元四百一千六百年一直到今天，差不多有四百年的历史。我们说这一段的历史就是沙迪教会的历史。那么讲到沙迪的教会，我们不能不讲到马丁路德，我们一定要从马丁路德开始，然后我们看看神怎样借着马丁路德，怎样借着斯文格里，怎样借着加尔文做了恢复的工作。马丁路德是在德国，加尔文是法国人，但是神借着他在瑞士的南部做了奇妙的工作。那在瑞士的北部叫苏黎世这个城，神就兴起了斯文格里，那么神就借着斯文格里也在那里做了很奇妙很奇妙恢复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如果稍微知道一点他们的历史和故事，我相信对我们有许多的帮助。特别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知道神已似乎叫我们从巴比伦出来，神说我的名呢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。所以对于巴比伦，对于推亚推拉，弟兄姊妹，神的命令是绝对的，我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愿意照顾圣灵引导， 我们愿意跟随马丁路德确信属灵伟人的教导，我们愿意回到神旨意的中心，回到圣经。弟兄姊妹，从这里开始，你看见说，现在你就看见说，神就让他的教会从巴比伦完全的回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吗？以色列人自从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，有一个病，神完全治好了他们，就是偶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感谢，从16世纪开始，自从教会脱离了黑暗，自从教会从巴比伦被带回来以后，我们感谢主，在教会里面，就外面看得见的偶像的的确确是不见。所以我们要为了这个要来感谢主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先锋和寻道者实在是一回事。寻道者是先锋，先锋也是寻道者。那他们不同的是身体的状况，寻道者是在20分钟之内可能就变成一团灰，这是寻道者。先锋其实就是寻道者，他们比寻道者也许活得长一点，但是因为主如果能得到他们，一面你看见他的心像狮子的心，他的脸像天使的脸。所以我们为着教会历史里面一些属灵的先锋，神所特别兴起来，我们今天感谢主，因着这些属灵先锋为我们打出了一条的道路，可以说我们今天是踏着他们的血迹，我们能够走这条自由也是荣耀的道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神借着马丁路德、借着加尔文、借着这些，他们把真理给我们看见，也许我们直到今天，我们仍旧是落在耶西别的教训，也许直到今天，我们仍旧是在受推亚推拉的捆绑，我们仍旧受巴比伦的辖制。但是感谢，今天我们可以不必再把琴挂在柳枝头，我们不必再追想西安就哭了，因为今天我们可以说靠主主的恩典，我们也回到这条路上来。但这条路是一条血路，这条路是神借着像马丁路德、加尔文这些人为我们开创了一条路。那么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是矿工的儿子，他出生非常的寒微，所以他的父亲对他有很深的寄望，希望他进了大学以后，那么也许有法律能够为家门能够争光。不过呢，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年轻的时候，他一直两项刚才我们所说过的，他一直觉得他里面不明白，他不知道怎么做能够叫他里面能平，他总是觉得罪孽像头发一样多赶上他。所以虽然我们晓得马丁路德是个德国人，不只是德国人，我们如果看他后来的表现，好像这个人神经是非常硬的，好像今天你用雷轰、用审判、用一切你都不能够改变他。你记得吗？当教皇开除他的时候，他就带入一些人，就把教皇所开除的那个诏书，同时再加上其他这个从历史上收集那些假冒的一些文件，然后带到威登堡的城外，他就把它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这是非常非常的勇敢，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当时的情形底下谁做这件事，谁就是异端，那个结果我们知道，那个结果是一定的，那最后是一定是要么就被焚烧，要么就下监牢，没有可能。只要今天谁敢对教会对抗，只要今天谁敢对抗拒教皇，那个结果一定是死路一条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从天然上来说，我们不大，我们以为说像马丁路德一定是一个神特别拣选的器皿，所以他的神经应该比别人更坚强，他应该比别人更硬，他应该比别人更有格，这个人应该是神特别拣选，也是和神特别创造的一个人。但是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那么现在怎么样能逃避神的愤怒？那么有一次，刚刚好一个打雷，一个雷劈，一个刚好在那个打这个，刚好是个风雨交加的时候，那么不光是有风暴，而且也有雷。那么刚好呢，那个雷劈刚好就落在他的头顶上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就跪在地上就祷告。他不是向神祷告，他向一个圣徒祷告。那个圣徒的名字叫安娜。他说：“帮助我，安娜，可爱的圣徒。”他说：“我要许一个愿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能让我活着的话，我要变成一个信使。”所以我们知道，后来他为着要还这个愿，他明明知道他父亲对他有很深的期望，结果呢，他还是做了修士。当他做修士的那一天，他请了他大学里面的同学，那么他自己很喜欢音乐，然后呢，一个晚上他们弹琴，他们也唱歌，那么他们快乐一个晚上。等到快到12点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他的同学们，这是他和他们欢聚的最后一个晚上。然后在12点以前，他就敲一个奥古斯丁的一个修道院，然后呢敲门，然后门开了。那么12点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就消失在修道院的门里，从此以后整个世界就被关在修道院的外面。他为什么要到修道院去？因为他想，现在我只要能在修道院里好好的苦修，他可以说把自己可以说放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房间里面，他吃的很少，晚上几乎都不难得睡觉，晚上也很少能睡在床上面，他吃的非常非常的少。然后呢，他只要能做到他都做到，他只要能够做到能叫他里面良心平安，他什么事都愿意做。他甚至于奥古斯，我们不要忘记奥古斯的这个，后来他甚至于为着奥古斯丁这个修道院到外面做乞丐，他都愿意。所以到了一个地步，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整个人像骨瘦，他瘦到只剩下一个骨架子，因为他也不吃也不喝，他希望能够攻克己身，他希望说他能够得到满足，他希望说他能够讨神的欢心，他希望说他里面能够得到平安。那么他到了一个时候，他觉得他自己慢慢的像一个圣徒，因为你只有做个圣徒，你才能讨神的心。后来他回想他自己那一段遭遇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其实我那个时候是一个骄傲的圣徒。其实如果是圣徒，就不会是骄傲，是骄傲就不可能是圣徒。但这里马丁路德说他自己是个骄傲的圣徒，在他所有同人的眼光中，他是个圣徒。但是他没有忘记，他是用谦卑来包装他的骄傲。所以我们知道，马丁路德虽然在那个可以说，虽然在这个修道院里面，他里面没有喜乐，他里面仍旧是没有平安。那么有一次，他为着修道院，他必须到这个罗马去。那么也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他去罗马除了公差之外，他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因为他是个德国人，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。你晓得，根据那个时候圭亚圭拉的教会的说法，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能够一生有幸